应该改讲这一段了。有人说奇怪，怎么跟我们周报上印的题目不一样？这个比较中式 ，Power in weakness， 软弱中的能力。我把它今天早上改成柔中之刚。啊，一个人如果能够懂得知道自己的软弱，或者自我解嘲，其实心里蛮健康的。今天在我们中间多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希望他也能够同意。记得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也是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有一次他在西点军校的酒会中间，那西点军校的学生来做 waiter 来伺候他，有一个学生看见在这个上将的面前非常的紧张，所以他一不小心把一杯不晓得果汁还是酒就洒在他的头上，当时全场都非常的惊愕，这一个学生简直吓得不得了。结果没想到艾森豪威尔回答他说，你觉得你这样做能够使我的头长头发吗？大人物的幽默，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念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各位一看不得了在要读十二章要一直读到十三章，但是我就今天只讲十二章的这个十一到十节，好不好？我们有四章 slides 我先念一章，请各位念第二章，从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在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请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我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只是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主，我们谢谢你，这一段使徒的话语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一面看见他何等的软弱，一面看见里面何等的力量乃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们。亲爱的主，求你把这个秘诀，把这段的话语解开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神儿女的见证，神儿女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刚刚我前面打开的也是在各位周报里面的最后一点我讲在前面，免得弟兄姐妹觉得我是虎头蛇尾。今天我们经过这一季这三个月，今天应该要把哥林多后书全部讲完，意思要从十二章要讲到十三章，但是我实在是没那个本事，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十三章的十二章的中间一直到十三章的末尾的分段摆在你们的面前，可以请各位自己读，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讲 十二章的头十节。十二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他说，我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启示、显现和启示。这个地方的英文是 visions and revelations， 是他开始要讲到一个异象，讲到启示。啊、哦，这个异象跟启示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词句，而且有人说啊、在这一段的里面，我特别说到是一个 visionary man， 是一个人有异象、有启示的人，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称呼啊、在啊、北美啊、我听说有一个学校，他收申请。他这个申请大学，他中间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个 born leader， 你是不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你是不是一个有 vision 的人。那 82% 的人，学生申请的学生都说我是一个领导人。中间呢只有18%的人说我可能不是领导人，但是我是一个好的 follower， 我是一个跟班的。那结果这个学校呢，他收学生的时候，他要收50%是当跟班的，有50%呢是有领导天才的。所以你看看，勾我是一个好跟班，能够录取的可能性啊，比这个有领导可能性是大还是小？很聪明哈、啊。那我们讲到异象，我们现在长老团带着同工们也在一直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也有很多，我想也是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哈，也是弟兄姊妹很多人在问你们的主任牧师到底你的异象是什么。那后来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规章是我们的长老团要提供异象啊，要提供异象，所以现在呢他们正在祷告，正在寻求。那但是呢我们是圣经教会，我实在是觉得我们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来看这个异象启示这个问题哈。那有一个最好的，我们是回到圣经的里面，到底圣经的定义、圣经的观点是怎么样。有一种读圣经的方法叫做 word study， 叫做读词，你就把圣经上所有讲到异象的人看见异象的，我们把它集在一起之后，来看看到底圣经上所说的异象启示啊，是显主的显现到底是什么，好不好？那我不敢说我们教会啊、要 develop 出来的、要发展出来的异象跟这个是同行的，但是至少让您看见圣经上的定义的异象是什么。为什么有一首诗歌叫做你是我异象？我们常常唱也 be thou my vision， 我们唱了很多次，但是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要看见的异象是什么呢？为什么这首诗歌说你是我的异象？这个你是谁呢？在旧约中间，我不敢说我把所有的圣经上说的异象都摆在这边。那在这边你看见在雅各在巴旦亚兰的那个晚上，他事实上从家里面逃出来，他哥哥要杀他，要对付他，因为他欺骗他哥哥，也欺骗他的父亲。所以他那天晚上一个妈妈的乖宝的孩子在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在那天晚上他枕石而睡，在他的梦中他却看见有一个通天的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的上面，他就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事实上他在旷野的里面，他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乃是神的家，是天之门。中文圣经翻成他说这是神的殿，是天之门，是 house of the Lord， house of God， 是神的殿，天之门。他在那个异象的里面，他看见一件事情，是看见一个天通天的梯子，他在那边看见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做 Bethel， 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家或者神的殿。他把一个荒地，旷野里面的荒地，他改名字说这个地方是神的家，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的身上？在人子身上。所以雅各所看见，当年所看见的天梯，那个天梯是谁？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有接着你看见在创世纪37章、创世纪41章讲到约瑟， 这个约瑟这个宝贝儿子，他也两次在梦中里面所做的异象，他看见的是什么？以后他到了41章，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那个七个肥牛七个瘦牛的那个，在梦中是法老所见的，也是他所见的。到了以赛亚书第6章，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一个爱主的王，在犹大王，但是那个好皇帝死的那年，在以赛亚在第6章所看见的，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遮满圣殿的那一位，他所在这个地上的皇帝过去的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在最深的痛苦跟失望的里面，他看见事实上在坐在真正高高的宝座上乃是神的自己。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王，根本不是一个外邦王，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他神给他的意象里面看见了，他把那个异梦忘记了，以后但以理帮他解。所以这个帮他解的帮他解，其实这个意象不但是尼布甲尼撒的意象，也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具象。但是请你记得，在那个具象，我们以前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但以理书，讲到最后那一个朝代下来，最后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打在那个大象的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整个就把整个的大象一起打成稀烂。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些意象的里面，你看见是怎么回事呢？不光是旧约有意象，在新约也有多次记载的意象。在彼得使徒行传第10章，彼得在梦中他所看见的一个大布，里面包了许多各式各样的走兽，是他不能犹太人所不能吃，当成不洁净的。但是天上有声音跟他说，你要宰着吃，但是彼得拒绝之后，那个意象就过去了。以后就是哥利流这个外邦人罗马的百夫长到他面前来求让他解释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他就明白，原来他那个意象是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那个他以为不洁净的那个大布里面所包的东西，原来是由他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犹太人的专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那个意象的里面有一个大布。之后在约翰在拔摩海岛，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讲启示录里面，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我记得有些特别是天主教的翻译的圣经的翻译说是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是圣约翰的启示。我记得这个应该是 David Jeremiah 还是 John MacArthur 就责备这件事情，他说启示录乃是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约翰所看见的启示。约翰所看见的，但是却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些的里面，今天我们要看到保罗所见的异象。那在这些旧约跟新约，我像走马看花一样的赶过去的时候，你看见在圣经上说的意象有四层的意义。头一层是一个很奇异的景象，是一个人想不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第二方面，在这些意象的后面都告诉谁在主宰历史，是这位 Sovereign God， 是神在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在被掳的时候，在人所看不见神的主权的时候，在人所看不见这个神在地上的时候，神的主权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在保罗在马其顿的异象，还有在这个被掳后的这些异象的里面，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看见，这是神这个主宰的神有个 divine intervention， 是属天的干预，是一个属天的干预。当保罗在等等，我们会看到一点点保罗在小亚细亚在亚洲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在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就在特洛亚在那边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不是马其顿异象，是马其顿人的异象，叫他过到马其顿省，是进到欧洲以后，好像整个的宣教就从亚洲搬到朝向欧洲那边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主宰的权柄，一个属天的干预，这是异象里面所带来的预告跟指示。但是 overall 你所看见 圣经上的意象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主题，不光是一些历史，不光是一些前面的方向，也不光是一个奇妙的景象，中间最要紧的是你看见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我们对看见这些事情之后，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的神的属性是怎么样，他到底哪一位，是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个好像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名不见经传，但是而且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在保罗的身上有这样的看见，最后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这个意象就成为这个启示，就成为神对他的呼召，而且一定带来回应，而且给赋予他使命，叫他这一生来持守，而且叫他服侍的里面无论遭到怎么样的打击，遭到怎么样的论断，他不会失望，不会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难怪作诗的作者说 Be thou my vision， 不是我们外面所看见的一些前面的方向，而是神给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愿你成为我的意象，这是圣经的一个意象的一个 overall 的 view 哈。那我们现在看见的，再回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他一开始他说，我自夸虽然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你注意是多数的，而且在第七节的地方，他再一次他说，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那个启示又是 revelations， 又是多数的，甚大，就过于自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看了什么异象？你说保罗在这个在哥林多后书这边，他说到他看见的异象，但是他这边在说到他所看见的异象和启示是多层次，是多次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大概我能找到的关于保罗的看见的异象，我们都知道，保罗原来法利赛人，原来是这个最严谨的犹太教党里面，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边说到，他带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抓信奉这道的人 ，the people of the way， 是要信奉走在主耶稣道中的人，他要去抓他们，要把他们交给官府，要迫害他们。但是就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在大光的中间，他就眼睛看不见，有好几天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他看不见的时候，他问了一句话说，主你是谁？我以前曾经讲过，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奇怪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知道 This is Lord。 这是从此以后，这个人，这一位向他显现的，成为他一生的主宰，也是他一生的题目。那为什么到了使徒行传22章，到了使徒行传26章，他再一次第三次来述说他这个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以后在他传教的里面，在他对众人也是讲，以后到了亚基帕皇帝来审判他的时候，他再一次把他当年蒙恩的时候，把他整个180度翻转的那个意象，让他从头到尾认识耶稣基督，他所迫害的耶稣原来是他的 Lord， 是他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最根本的一个意象。其他还有几个我们比较不注意的，有一个比较会注意的是在使徒行传16章9到10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应该在小亚细亚这边传道，但是他马其顿人在夜间向他显现，那个意象的里面之后，他们就看见他是的梦中的马其顿人来邀请他，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他就开始转变他整个宣教的路程，不光是保罗保罗希拉还有路加的这一行人，而且是也是基督教传福音的一个大点，一小步却是一大步，跨到马其顿以后，就来到头一个住房城是哪一个，腓立比啊，以后腓立比之后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再来到现在的希腊，也是当时的亚该亚省的什么地方。哎呀，我们哥林多后书要讲完了，哥林多啊，拜托，悲哀啊， 这是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意象。最后到了十八章的地方，他的夜间主又在意象中对保罗显现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必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弟兄姊妹，在哪一个城里面？有人知道这个考卷上有答案哈、啊？他说，因为在这城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于是保罗到十一节，保罗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他在哪里？哎呀，快讲完了，终于你知道了哈、啊。就在保罗就是到了哥林多，在哪一省？亚盖亚省，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真不错，总算有几个人记得了哈、啊。你们读圣经不看这个地图不行哈、啊，要知道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遇到的困难，他能够留下来，是主在异象中间特别给他鼓励他，叫他直观讲啊，不要闭口。那不光是如此，他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又魂游向外，看见主向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但要去一个地方，神在异象中告诉他，在他要离开耶路撒冷，神也告诉他。那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当夜主在站在保罗边上说：“放心，他离开耶路撒冷，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以后他就到罗马。其实他到罗马是在罗马的皇帝面前上诉，而且被审判，其实他就被关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人一直到他最后被砍头斩首，他至死他没有违背他从天上来的意象。在下面二十七章的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我就不带你们看了，你就会发现保罗是多次看见意象，所以他说我现在要谈多次的启示，多次的显现，不只是一次。但是在这边他讲到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他说有到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他在被提到乐园的里面听见隐秘处的言语。哇，我们的好稀奇哈、啊！保罗这个人呢、啊，有这样大的意象，能够提到三层天上。有人就啊，基督教的学者就花了很多的功夫研究什么叫做 third heavens， 那第三层天哈、啊，不晓得中间有没有哪个主日学老师讲过，你会后来教我好不好？哦，至少我听见的啊，有人说是啊，是空气天哈、啊，是我们现在往上面一看啊，蓝天白云空气天，但是在上面一层呢，在上面一层是太空啊，说是二层天的 second heaven。那有人说这个第三层天是个属灵的境界，所以叫第三层天。对不起，你这几句话你最好不要记得，因为连我也搞不清楚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说他有一个人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而且听见隐秘处，在乐园的里面听见隐秘处的话语，实在是太这个 spectacular， 太奇妙了哈。那这个人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是一个有意象的人，但是保罗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在这边第一节，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我记得我们在讲第十章的时候，十、十一、十二、十三，最后的四章，我说我看见这边有二十个自夸，二十个夸口，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夸口呢？那我们再来从这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四章来看看，保罗为什么夸口？但这边他说我固然夸口跟我没有好处，但是我是不得已的。保罗说我讲这件事情是我不得已的。但是他就接着要讲主的多次的显现和启示。那他就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这个讲法非常特别啊，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们的诗班可能是在等他们第一男高音，还是等第一歌手哈、啊、但是那个人还没有在，所以他们就说那个人还没有来哈、啊、我说刚好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人哈、啊、那保罗说呢，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很奇怪，他接下来他讲啊，他说他呢有这样的经验，他看见什么，他听见什么，那我应该说他看见什么，他 他特别用保罗特别用一个他，是一个 third person， 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他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你，他说是他。之后呢，这个他呢，这个在基督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呢，他在14年前看见被提到乐园的里面，而且有3层天上面的经验，而且听见隐秘处的言语。14年之后才做见证。哎呀，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在那边做一些猜想，是保罗被见到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见到得到的乐意把他启示给我的神，所以有人就想到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会不会是那一段，他说神既然把乐意把他自己启示在我的心里面，他说我就没有去与人商量，他就到亚拉伯去，有人说他到阿拉伯的旷野，他的过了3年之后他才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雅各基法约翰。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至于有人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讲到那个神秘的3年，讲到那个神秘的他到亚拉伯旷野去干什么。我记得我大概10几岁的时候听这个 Henry Foster 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他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见到了耶稣基督，他没有跟那些曾经跟过耶稣基督的人商量，他就到旷野的里面去祷告，去认识这个人是个旧约的学者，他对旧约，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对旧约圣经是滚瓜烂熟的，他在旷野里面来追求神，来认识神，重新把他对旧约的认识里面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看见。以后过了3年之后，他才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说他是使徒？他说彼得、雅各、基法、约翰那些是比他先做使徒，所以他在加拉太书那边又要辩论他为什么是使徒。这个今天不是讲加拉太书，所以我就赶快跳过来。有人说他在旷野的里面跟他在旧约里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要去见见这些15天的时间来跟曾经跟过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来对照一下，到底他所看见的异象跟对主耶稣的认识，跟旧约的启示的救主弥赛亚，跟彼得他们跟过的耶稣一样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把这个问号摆在你们的面前，到底这个3层天的异象到底是不是他在旷野看见，不知道。接下来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前14年被提到3层天上，他说这个人呢，或在身内我不知道，在我里面，或在我人外面我也不知道。我认得这个人，他肯定，他说我认得这个看异象的人，但是这个人呢，在我的身里面还是身外面，我也母鸡斗啊，我还是不知道。我觉得看这一段呢，我觉得妙的不得了，这么伟大的异象让我们都想看见的，他却在这边轻描淡写，而且含糊其辞。你记得以前我们讲到贝鲁后的里面，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是故意 intentionally ambiguous， 特别是有意的含糊，让你看到底神话语的哪些的启示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讲到那个这殿的荣耀哈，大过千年的荣耀是哈该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地方，让你搞不清楚到底那个荣耀还是那个殿是怎么回事。在圣经的里面，在保罗在这个地方这么伟大的意象，这么高的经验，他说到底是在身内还身外，意思就是说是我还是别人，我也搞不清楚。而且他不光是如此，他说他认得这个人，但是认得的这个人到底在他里面还是在外面，是我还是谁。你看见保罗他在诉说这么伟大、这么特殊的意象的时候，他说我不得已的，或者说我是被你们逼的。 他第二个，他用第三人称，他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还有另外一个14年的沉默。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你我如果见到一点 something 的话，你我赶快开见证会，请弟兄姐妹赶快来听我们做见证。我现在有一个大的发现，我告诉你，你真是不能告诉别人啊。但是这一个人有3000天的经历，看在乐园的里面听见隐秘处的言语，他14年没有讲，而且他讲身内或者身外，含糊其辞就过去了。这个可能是保罗的谦逊，也可能是他在灵里面所看见的，不像物质界的那样的明亮。所以在他在形容的时候，他特别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说这个人或是在就是我或者是别人，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是保罗在卖关子吗？到后面他明讲了，明讲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别人啊，就是保罗。但是在他的看见的里面，因为太大，因为属灵界的超过人的知识跟想法，是在里面的看见，所以他会这样的说。另外这个意象，他听见在3000天在乐园的里面听见隐秘处的言语，听见这个地方是 audio， 这个地方他没有说他看见，这个地方他说他听见，那又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听见什么？赶快讲啊！他说是不可说的。哎呦，好折磨人啊！你记得但以理书有没有讲过这样？把这个意象给你，把这段话你，但是你要封住，不准告诉人，不准告诉你人，你就不要告诉我啊！圣经上有一些，也有人读圣经的说，是对保罗特别的启示，是不需要告诉现在读圣经的人，他到底听见什么，他没有讲。而且他在中，你会看见，他在描述这件事，他不重在，不像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的异象，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他面前变了形象，在7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是他看见的异象里面的人子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12章讲这一段？他重不讲到他在乐园里面听见什么，他重不在3000天上的经历，他不重在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声音是什么，他重在他这件事情，重在他的经验，他要用这个经验来表达他这个得启示的人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接着后面讲的，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这个人那个身内还身外的人，但为我自己，我除了我软弱以外我都不夸口。亲爱的弟兄姊妹，多有趣的，多含蓄的，多隐藏的一个看见，那是他里面的态度。他知道他所看见的，哦，不是他所听见的，他所听见的不是他有什么好。因为在旧约的里面，雅各在巴德亚兰所看见，雅各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信徒，而且他这个骗子，他这个很卑鄙的人，见什么好处都要抓的人，神向他显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征服整个叫以色列人王国的这一个外邦的信异教的这样一个皇帝，根本就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神向他显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知道不是因为他属灵，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我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我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他说就是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这边告诉你了，那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是谁啊？啊，我必须说实话，我看见的就看见了，我必须讲一个老实话，因为我看见，我就是看见，只是我看见了这14年，我禁止不说，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说内容是什么。这是保罗的态度，他恐怕有人把我看过高，过于他在我身上， 我日常所说所做过于人家说哦他是看见异象。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人喜欢操练这个看异象啊，我在哪里碰见一个人，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他我的餐馆生意不好，就我祷告的时候神叫我餐馆要换一个牌照。我不敢说他所看见的一定不是出神来，但是我自己来对照的时候，我相信99.9%不是神叫他看见，只是他餐馆的名字要换一个，他的菜还是烧得不好的话。到了第七节，他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又是多数，我刚讲过甚大，就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头一个是他这个有异象有启示有主向他显现的人，第二段说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哎呀，这个刺是什么东西？我们在北美的查经班，我在这北美快40年，查经班查到这一段一定要去查这个刺到底是啥。哦，这个鲁中信长老，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刺是什么？有很多人啊在那边猜想啊，有人说这下子我明白了，保罗在写他的书信里面他说，哎呀你看我的字写得何等的大，人家说保罗一定是眼睛不好，而且我现在想想啊，我们的眼睛不好就戴眼镜哈，如果现在还没有发明眼镜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现在一看呢底下模模糊糊，你问你们全走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保罗也有这种痛苦，也有这种痛苦哈，这个他一定是他眼疾不好，也有人可能说他痛风哈。啊，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个人呢，啊，身上常常这里疼那里疼哈。他今天早上还跟我讲，要我为他祷告，要为他捶一捶，要帮他捏一捏。我就说，哎呀，一定是你太自高哈，啊，所以身上有这样的刺哈。啊，你们不知道是谁最好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啊。有人就说其实这不是他身体了，是他的心灵里面啊有非常很大的 stress， 像我们上次讲过的，他为众教会的事情挂心，所以里面非常的有压力哈。那也有人说哈，啊，那是他的对头啊，那些假使徒让他气得要死哈，啊，这个把他的使徒的权威都诋毁掉哈。但是我不晓得啊，我觉得福音派读圣经应该就着圣经上就有一针刺加在什么地方，加在我肉体上，那你那个肉体就不要灵异解好不好，对不对啊？何长老，对不对？肉体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嘛，好不好啊？所以呢你也不要去想，圣经上没有跟你讲是他的关节炎啊，还是这个眼睛不好啊，你我不要猜好不好，不要猜，圣经上说就是他自己说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加在我的肉身上，好不好？就那么简单。到底什么刺呢？不知道嘛。所以以后我们查经班，如果我再看你查这一段，你们还在研究是什么刺，真是要气死了。但是另外呢，这根刺，他说我三次求神啊，求主叫这个刺离开我。保罗是何许人也？我们有些时候是头昏了一点点，我们有些时候这边疼了一点点，哎呀我们跟主子开哭啊，跟主哀哭，主啊我不是你所爱的吗？你不是说你爱我们吗？怎么我祷告你都不听呢？有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信主之前我要啥有啥，我现在要啥无啥，哎呦这基督徒这么苦啊，好像做儿子结果好像养子一样啊。那个但是保罗他说为了这一根刺能够离开他，他说我三次。保罗这么强的一个人，这么有毅力的一个人，他多少次40架打被打40架减一下他都算得清楚，他经过多少的海难我们上次都讲过，他都摆在心里面都承受下来的一个人，但是他为了这根刺，所以这根刺一定是叫他痛苦的不得了，他受不了的一件事情。之后他就三次求神，有没有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什么就给什么，有求必应，有没有？你是不是这样子信主的？还好没有一个哈，进来之后发现哦，还好是一个人摸头发，我以为他是这样子信主的。结果怎么搞了？我信主之后要啥没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求要让这根刺离开他，结果主怎么回答？第九节说，主就对他说，我的恩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有没有听他？有啊，有一首诗歌说，我的祷告有些时候垂听，有些时候没有未蒙垂听。我不敢，我们每一个祷告，你尽管去祷告，神都垂听，但是神没有照听。你懂我意思？你求什么神都照听，你要月亮摘月亮也下来，像个小孩一样，爸爸妈妈，我要这个玩具，我要那个东西，我要一个玻璃片，我要买把刀，我要买枪，爸爸妈妈通通都照听。这个爸爸妈妈是一个最没有爱心的妈妈，是一个最愚蠢的妈爸爸妈妈，对不对？你就不要把神当成这种溺爱孩子的爸爸妈妈。神没有照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神都听见，但是神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听。有些时候神的回答是 yes， 照我们回答；有些时候神的回答是 no， 是不给我们。但是最困难的，有些神说 wait， 你等。哎呀，有些时候最不能等的、啊。但是上帝啊，你到底要给我在美国要不要拘留啊？要办身份，怎么搞得我这个印度同事一年就下来，我等了两年半还下不来，那我是不是该回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跟神发脾气了。他信印度教了，我信基督教了，怎么他一年就这身份都办下来啊？那我不过那你不如去改信印度教，看看你身份会不会快一点啊？他没有，神没有照我们听，但是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听。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到这个刺加在他的身上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所以这根刺是在他身上的，而且是撒旦的攻击。那我们又要搞研究一堆神学，到底他生病啦、他眼睛不好啊，他老花眼啊，还是痛风啊，还是羊癫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等等等等，或者日子过太苦了，以至于身体健康没有，老化太快。我们猜了半天，他这边说撒旦攻击我，那你就圣经上说撒旦攻击他，你就相信撒旦攻击他，你不要 develop 就这一句话来发展一套你我的神学，好不好？他哦，对不起，他说撒旦，所以在这边你看见是撒旦的攻击，但是是神的许可。撒旦要在神的儿女身上动手的话，有神的许可，我们听见我们的宣教士在他们宣教的工厂里面碰见很大的压力，很大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面非常的痛苦，我们觉得这样的工厂里面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一件事情，是神许可。今天的领导，今天的主宰，今天的政治军事的领袖能够这样的防堵严打，但是有没有神的许可？神许可。哇，神许可。我们传道传福音，做宣教士，怎么会神许可？目的好像1949年的时候，神许可一个无神的政权临到中国，但是到一个地步，到了文革的时候，没有教堂，没有圣经，没有牧师，全部基督教都给拆毁。但是后来所发现的是信徒增加百倍都不止。神做事，他在奥秘的行动是人所不能测透的。越是这样的压力，越是这样的难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亲爱的宣教师，你明白神正在做事，他的宝座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我这些神的儿女就这样祷告，神，你的得胜继续向前进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消极的是要让保罗怕他过于自高，消极的目的，负面的目的。另外还有积极的目的，他神跟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 my power 我的 dynamo 我的炸药一样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他这个刺的痛苦里面，他三次求神的回应，是我的恩典 is sufficient， 绝对够。你痛得要命，你怎么样的麻烦，神的能力比那个更高。你说我不要信神了，我受不了了，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神的爱，神的能力比你的难处要更深更广也更高。你就像保罗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的里面来诉说神的大能吧，带来一个结果。这是他的夸口的课题。记得我们在学这一段是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夸口，怎么样夸耀，对不对？事实上保罗在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九节的上半，他讲那段我现在要谈启示意象跟显现的时候，他主要在谈这个课题，主要的目的也是神要他经验过这些，他要告诉他你要学什么功课。他所以我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夸口的内容是什么？软弱，不是我有多高的学位，我有多大的本事。过去我在教会里的里面，我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加倍人数。我到一个地方，我一传福音，大家的全场都倒掉。我手一挥啊，大家都 slaying spirit， 少吹。不要这样的做，那是人的荣耀，人偷窃神的荣耀。他夸口的内容是我的软弱，夸口的效果是神的能力覆庇 rest on me。 神的能力英文是 rest on me， 覆庇我，神的能力包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夸自己的软弱，他夸口带来一个果效，这个果效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到第十节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你要我们中间一个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笑不出来了，对不对？啊，没人啊，笑不出来哈，凌辱气死了，极难逼迫困苦，中间一个你我就笑不出来。保罗说我因为我以我软弱为夸口，我为基督的缘故，我又把这一切都当成可喜乐的。你看到没有，这个人把所有的负面的经验，包括他的祷告没有神照听，都变成正面的，而且是喜乐得胜胜过。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什么时候你软弱，什么时候你就刚强了？你说我有很多的经验，我有很多的境遇，我没有答案，我要找牧师来跟你跟我告诉我。你都没有答案，我怎么有答案呢？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你我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一切难处的解答。因为什么时候他有个确据，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我总的把这个摆在你面前。夸口的果效是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反复为证，我有一个肯定，有一个确据，一个 assurance， 是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我得胜，他成为一个得胜而且喜乐刚强的人。这个他的软弱成为他夸口的原因，成为他喜乐的原因，成为他能力的原因。因为这一位在他里面的主比什么都要大。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最后的这一段所讲的。哎呀，我看到这一段呢，我就想到啊，岳飞的《满江红》哦，家常居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对不起，如果你是匈奴人哈，对不起哦。这个人呢，他把他的敌人当成食物。亲爱的弟兄，我不是说你要去把你敌人当成那样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啊。把你我今天的境遇，你我今天的难处，你我今天的挑战，你我今天觉得过不来痛苦的要命，神啊替我把这个泥挪开的事情，你说我就这个来夸我的喜乐，因为经验他的能力覆庇我。你知道有一个出名的小说也演成了电影，叫做 West Side Story， 西城的故事，我有一个西街的故事。1991年，主叫呼召美恩跟我放下原来的专业，出来服侍。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祷告跟寻求，也有一些教会来找我们。最后我们很清楚的，神要带我们到西郊的福音堂。前几天还看到江伯母和江妈妈的儿子江世明，他在 Lower 教会的同工，讲起当年我住在江伯伯江妈妈家，他们就住在Worcester， 我住在 Worcester。 那我那个时候教会在 Framingham 在一个小学里面，我住在 Worcester。 那在 Worcester 那边也跟我们的城区一样，很多很多的国内来的学者，那个时候远不及现在开放。我记得我已经离开家，九月底离开 Pittsburgh， 美恩跟两个女儿就在 Pittsburgh 卖房子。那段卖房子的事情你们可能听过了。那我就一个人开了我的小 Toyota Tercel。 那时候李牧师常常笑我，这么大块头开一个小车子。我那次从 Pittsburgh 开来 Worcester， 我那个车子里面，小小的车里面摆满了，里面连公文箱那个 steel 的 cabinet 都带在我的车上。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堂，也没有 office， 也没有任何的办公器材，所以我的办公器材都在我的车上从 Pittsburgh 开来。那之后就江伯伯江妈妈就接待我住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半月。那个时候慢慢天冷了，那我就在也在 Worcester 那边传福音，也在Framingham 牧会。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去一对太太已经来我们查经班的，我去他们家探访。那天晚上跟他的先生，也跟这个当时我都不晓得这个太太信主没有，跟他讲了真是3个多钟头传福音，最后他就是不相信。我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等到我从他家走出来的时候，走在 Worcester 的那个外国学生住的黑巷子，很挤很挤，都是些老房子的里面，我走到外面的街上一看 West Street， 但是那天纽英格兰开始下雪了，大片的雪花飘下来。我从他家走出来，我忽然间悲从中来，我说我怎么那么潦倒啊？化学工程师不做，化工厂不去 run， 跑来跟这个 PhD candidate 传福音，传了半天呢，他理都不理啊！哎呀，我觉得我倒霉了，我走这条路啊！我为什么要服侍主啊？我跟他讲，你知道我是谁啊？我在美国待了多久啊？跟你传福音你还不听我？我另外想到飘雪了，我的妻子两个女儿在匹兹堡卖房子，卖得没消没息的，我这个抛妻不是抛妻弃女的。我这个三更半夜在乌斯的这个可能都蛮危险的街上，在那边走来走去，我这个人真是潦倒，真倒霉啊！我心里面很难过，我怎么答应主的呼召？就在那一刹那，我眼泪流下来。在那一刹那，主让我看见我这个人何等的小心，何等的为自己。我以为像我这么伟大的工程师做传道人都委屈的要死，我应该一传福音就有果效，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我认识我爱的不是主，乃是我自己。我何等的惭愧，成为神的仆人我觉得不上算，我跟这位传福音他不接受，我心里面气得要命。亲爱的弟兄姐妹，2011年我回到这边， 我特别去看那个地方，西街那个房子已经整修得很好了，是在那个上面的那个阁楼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回去再面对这个房子，曾经在这边主让我这么软弱，这么卑鄙，这么为自己传福音，还是在注意自己的得着，我在认罪。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狭小，自己的无能。今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服侍，都是你特别的选召，你特别的爱上。没有任何的难处你不能胜过，没有任何的软弱你不能复辟。我们愿意把自己也把教会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荣耀，愿你的恩典就这样在人的软弱上显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